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赦罪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，不容我们忽视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赦免是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，是十分重要的。很可能您从来没有这么严肃地面对过这个问题，希望您能够留心今天所分享的信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只是神已经为人预备了救赎和赦免，让凡相信主耶稣拯救的人都可以白白地得着赦免。您有没有得着神所为您预备的赦免呢？有没有领受到神的生命呢？还是您仍然朝向死亡的路上走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你怎么样描述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呢？你会说你是每天生活在神所给你的爱和宽恕中，你是不断地享受到神的喜乐和满有确据呢？还是你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神的愤怒的乌云底下，你感到神不喜悦你的生活？也许你不能具体地说出神不满意你一些什么，但是你总是感觉到神好像并不满意你，或者说你觉得神向你发怒，你觉得自己很多事情实在都做得不对，又或者你没有依着神所要求你的去做，因此你根本享受不到跟神之间相处的快乐和甜蜜。虽然你知道自己已经跟神有了生命的关系，但是你并不喜乐，甚至你因为犯罪而充满罪疚。正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罪的工价以及神的恩赐，这恩赐就是神所给人的白白的礼物，是神透过主耶稣而赐给我们的永生以及罪得赦免，让我们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罪得赦免原来是一件关乎生与死的大事，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。讲到饶恕，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到底饶恕包含些什么？其实饶恕所包括的，自然是罪。如果没有犯罪，就不需要饶恕。只有犯了罪的人才渴望饶恕，才等待饶恕，才祈求饶恕。所以说到饶恕，自然也就包括了犯罪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所以才需要饶恕。我们在道德上犯了错，我们没有依着良心的提醒和警告，做了错事，做了违背神法则的事，所以我们得为着自己所做的负责。不管我们是在思想上得罪神，在动机上得罪神，或者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了神，叛逆神，然后我们觉悟到，认识到自己有错，我们认同神的观点和判决，我们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，我们必须为着自己所做的向神负责。很多时候有些人说， 我在一个极为恶劣的环境底下生长的，所以形成我有这么多的诱惑，让我做了这么多的错事。似乎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把责任推卸，因为身不由己嘛，人在江湖，是环境的错，是社会的错，是别人的错。我们很喜欢用这个理由为自己开脱。然而不要忘记，每一次的叛逆和恶行其实都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选择，是经由我们同意，我们决定之后才形成的。虽然我们每个人生长的背景不一样，也受过不同的教育，不同的命运，有不同的际遇，也有不同的对待，许许多多的不同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获得特权，对自己所犯的过失就不用负责。当我们接受邪恶的思想进入心里，又把思想化为行动的时候，我们是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的。不管背后我们可以有多少理由去解释，但至终我们依然要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责。罪本身就是具有破坏性的，这是罪的特色之一。一旦我们接受或者说我们容许罪进到我生命里，我们就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因为罪是由魔鬼撒旦所操控的，撒旦不会放过我们，他要抓紧每一个机会来试探人，来破坏我们的生命，来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破坏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典和福气。什么时候我们让一点点的罪进到生命中，我们都会经历到罪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以及破坏。神之所以赐给我们许多律例法则，不是因为神要约束我们，要夺走我们生活的快乐，我们的享受。神之所以给我们有律法，有命令，其实是要保护我们。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，因为神晓得，只有当我们活在他所规范的法则下，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生命，享受生活上各种的欢乐。神要保护我们，给我们指引，叫我们不致犯错，免得我们因为叛逆他而最终要遭受痛苦和惩罚。神清楚地晓得，罪是会破坏我们的生命，最终要让我们灭亡的。除非我们面对真理，面对神话语的亮光，并且活在其中，我们的人生才是美好的，才是有保障的。好，那前面我们说过了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饶恕和赦免，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犯了错。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观察，我们就看见，有些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罪疚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错，而是我们里边有一种长期存在我们里面的罪疚感所致。那到底这种罪疚感是从何而来呢？其实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或者犯了什么错而有的。当然我们犯罪一定会有罪疚感，往往这种罪疚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是从亚当的源流而生的，你我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亚当来的。亚当是人类的始祖，也是头一个犯罪把罪带进世界的，他违反了神的命令，犯罪得罪神，以至于把人类的源头污染了。后来亚当的儿子该隐犯罪，他犯了杀害他兄弟亚伯的罪。为什么第二代到了该隐就变得这么凶残呢？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家庭，这宗凶杀案是人类的第一宗凶杀案，是发生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，兄弟相残，好不暴力，好不凶残。该隐的父母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犯罪得罪神，这罪性就顺延的就来到子女的身上。该隐和亚伯一生下来就有叛逆神，就有犯罪的倾向，他们的本性是偏离神的，他们没有学习怎么样去犯罪，相信亚当夏娃也没有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叛逆神，怎么犯罪，但是他们里边的罪性却使他们叛逆神，犯罪得罪神。亚当犯罪以后，就把罪性带给了他的子子孙孙。今天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同样与生俱来就带有罪性， 我们不用人教就会叛逆，就会犯罪，而叛逆神更是我们的倾向，是我们乐意这么选择的。即使我们生在一个教养很好的家庭里，只是我们里头的性情依然是叛逆的，依然是习惯喜欢犯罪的。我们必须学习顺从，学习听话，但是我们不用学习怎么样叛逆，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背叛的。我们几经挣扎辛苦，为了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克制自己的私欲罪性，学习顺服，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但我们不需要学习怎么叛逆神，违背神的命令，因为我们有叛逆的罪性，我们有败坏的性情在里边，而罪疚感就由此而生。一切没有被神恩典所拯救和改造的生命，内心都有罪疚感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有些人的感觉比较强烈，有些人比较轻微。也许你听了以后会迫不及待地追问下去，那到底什么是罪呢？罪的定义是什么？我并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。所谓罪，就是叛逆神，偏离神的命令，践踏神的律法，亏缺神的荣耀，失去了神创造人当有的本位，这个叫做罪。圣经里边有一节经文，可以说很生动地描绘了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的情况，指出一个有罪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，以及人活在罪中的样子。很多人活在罪中，自己却不觉得，他的道德标准很低，常常做错事而不自知，还为自己辩护说，我没做什么，我从来都不做错事，为什么神要审判我，神要惩罚我呢？让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，这是一节描写很好的经文。他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里虽然是先知耶利米论到以色列人的恶性，但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情况。经文说到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，是什么恶事呢？就是他们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，还有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古代的以色列人当然没有像现今这样方便拥有自来水，他们所喝的都是井水或者是山泉的水，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，如果要留下来生活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凿池子，好储水给自己和牲口饮用，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地方有水塘有水井那样。然而神怎么样指责以色列人呢？神指出以色列人做了两件错事，或者说两件恶事。第一个，离弃了神，神是活水的泉源，是生命的源头，不是储存在水池里的水，而是活水，是源头，那水是川流不息的，是新鲜的，是供应不绝的。神就是那活水的泉源，随时可以供应以色列人大小不同的需要。只可惜以色列人不要，他们宁可离弃活水的泉源。第二件以色列人所做的恶事，就是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活水的泉源，我是生命的活水，是能解人生的饥渴的。可是人却拒绝耶稣，不要耶稣，反而自己想办法去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就是指一个人他拒绝接受耶稣基督，反而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是跟神的计划相违背的。人自己努力地去过自己的生活，但却无法获得满足，内心始终虚空，人所付出的一切都不能让自己满意，离开了神的生活是无法让人真正满足的。我们偏行己路，以为可以不靠神就独立自主，以为自己靠自己可以过得很好，哪里晓得这却是不能，我们所付出的是白费的，没有成果的，也不能叫人得着真正满足平安的。人虽然知道有活水的泉源，可是不予理会，反倒去为自己凿出另外一个池子，这也反映出人内心的骄傲自大。 我们不要神所预备的，我们不要依靠神，靠自己的奋斗，靠自己有限的力量，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以为自己所设计的、所规划的很美好，以为比神为人所预备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以为自己凿出的池子是又深又广，足以容纳许多的水，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自己使用，而这个池子是自己一手凿出来的。人也以为自己的成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人生，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非常自豪，但可惜越过越发现，这个池子原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，是有许多问题的，所以徒劳无功，枉费一片苦心。罪的本质就是这样，它能耗尽人一切的心思和力量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以为不用靠神，自己可以活得很好，到头来发现自己原来一点都不能。我们到头来发现，人的一生真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，离开这活水的泉源，而去用自己的思虑，用自己的办法去生活的时候，罪就会现行。罪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喜乐，反而增加我们无限的愁烦、痛苦和伤害。我们以为不靠神而生活很自由是最好的，证明我们可以靠自己来走人生的路，然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枉然劳力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先知耶利米就把神的话语郑重地告诉以色列人，他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、虚空、无益的，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是白费心机，没有果效，因为我们要靠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到头来才发现这池子原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，突然令人失望。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付出了我们的时间，付出了我们的努力去为自己凿池子，我们为自己建立一种生活方式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，我们满以为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带给自己满足，带给自己平安和快乐，我们不理会神在我身上的计划，神在我身上的旨意，忽略他的主权，忽略神在我生命中的参与，我们以为生命是属于自己的，我们拥有绝对的主权，所以我们凭自己所喜欢的去行，其实我们所过的原来是拒绝神，是目中无神，是忽略神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计划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生命是一份上天所赐的恩典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于他。我不是说我们这样生活就会杀人放火啦、奸淫掳掠啦、无恶不作啦，或者是非不分、颠倒黑白、会欺骗诡诈等等，不一定是这样。然而我们生活中如果没有神，如果不是由神来掌舵、来引领、来管理，不管我的生活方式怎么样，我都无法获得满足，我都只是白费心机而已。因为荆棘里头是不能摘无花果的，棘藜里边也摘不出葡萄，苦水里边发不出甜水，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方法寻求满足，那断定是失败的。因为圣经早就说了，圣经的真理是真实的，没有人可以离开神而获得真正的满足，不管他认为自己怎样循规蹈矩，也不管他以为自己怎么样努力，然而因为他生命中没有神，没有以神为生命的核心，只是为自己，他离开了神的旨意，因为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。我们若是为自己而活，神就得不着荣耀，我们也就得不着真正的满足。好，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罪疚感呢？因为我们的选择，在生活方式上的选择，在人生大小事情上的选择，在各种事情上的选择，你不一定能找到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是你明明晓得这是叛逆神、犯罪得罪神的，只因你与生俱来就带着从亚当流传下来的罪性，这败坏的本性在你里边产生了罪疚感，一直到你得着基督的救恩， 你清楚自己的罪得着了赦免，你内心的罪疚感才会一扫而空，不再被定罪。在这以前，你只是依着自己的理想去构思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没有让神主宰和掌管，所以无论生活的怎么样，你内心都一样有罪疚感，没有真正的平安。可是当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中，当主耶稣无条件赦免你的时候，情况就很不一样了。你立刻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，你对事物马上有了新的觉悟，新的态度，因为你接受了神的观点，成为你的观点。突然间生命不一样了，一切都变得不同了。这新的生命是神的恩赐，是神赐给凡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份礼物。也许一直以来你尝试以自己的行为去取悦神，然而你却感觉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片乌云底下，你知道自己所做的并不讨神喜欢，但你不晓得该怎么做，你该做到什么程度，做多久，坚持多久才可以讨神的欢心，根本没有标准，也不知道具体可以怎么做。然而神的心肠，神的意念却完全不是这样。神并不要我们用自己以为好的行为来讨好他，反而他渴望把永生的礼物，把赦罪的恩典白白地赐给我们。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，乃是神的一份爱的礼物。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我们为自己凿池子是破裂的，因为是出于我们的努力，最终换来的是死亡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，只有借着耶稣的代赎，我们才可以获得永生，获得神的赦免。神爱世人，神不是要把人送进地狱去，人之所以下到地狱去，是因为自己的选择，甘愿让自己变为无用，这与神无关。神已经给了人许多机会，许多提示，许多感动，只是我们一直充耳不闻，刻意叛逆神，拒绝神，消灭神给我们的感动，要坚持选择走自己的路。结果呢，神不得不遂人所愿，任凭人进到地狱去。当神不再向人施恩的时候，我们的结果就是如此。因此罪得赦免其实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。我们如果没有得着从神而来的赦免，那么我们生命的终局就是死亡。唯有信靠耶稣获得神的赦免的才有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的一生当中，你有没有曾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认识到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叛逆神的，是与神为敌的，是偏离神的？那么现在你谦卑地在神面前认罪，你就向神祈求，求主赦免你呢？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呢？你之所以向神求饶恕，不是因为现在自己做得很好，有资格求神赦免你，或者你向神做过什么承诺，好让神看在你这份决心的份上要赦免你，不是这样。你之所以求神赦免，是基于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。他站在你的地位上，担当你一切的罪，他为你死，他为你付清了你一生的罪债，这样你才能够得着赦免。神是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赦免我们，不再追究我们的罪，也不再定我们有罪。我们就是一个蒙恩，就是一个蒙赦免的人。但如果我不要，我拒绝神的赦免，如果我从来没有得到神的赦免，我就依然活在被定罪的光景当中。圣经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信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信耶稣。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，不要这份恩典的人，他的罪已经定了。我们这一生怎么过，完全在于我们个人的选择、回应和决定。我们要得着神所赐的活水泉源呢，还是舍弃活水的泉源，宁可去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？赦罪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，不容我们忽视。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得着神的赦免，我们仍旧活在罪中，并且将来要受永远的刑罚。但是接受神的赦免，就是接受这份救恩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，我们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所有的罪就都被主的宝血所洗净，都被主的恩典所遮盖。我们信了耶稣，得着神永远生命的人，即使死亡来到，我们今天的生命停止了，神收回我的生命气息，我跨过了今生，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，我要往天父父神那里去，我要永远与他在一起，我的生命是延续到永恒的。只是我们今天衰残的身体不再在天上出现，我们乃是以复活不朽坏的身体，复活不朽坏的生命出现在天上，这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得着的。不过我们离世的那一刻，神要把我们的灵魂接走，永远与他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。将来有一天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接受神的审判。我们要为着自己所过的一生向神负责。神是生命的主，是他给了我们这生命，我们这一生怎么过的，神要问我们，我们要向神交账。这是一个严肃又可怕的时刻，因为是决定我们永恒的去向。到底我是在天堂永远与主同在呢，还是我下到地狱去永远与主分离？关键在于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有没有得到解决？是否我是一个蒙主宝血所赦免洁净的人呢？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这里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而四十三章二十五节又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人白白的恩赐和礼物，你得着了没有呢？愿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中有份。今天的讲题，生死攸关的赦免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再次思想到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。他把我们从灭亡的光景中救出来，赐给我们不配得到的赦免。以赛亚书有这样的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又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